据中国媒体报道同家属提出的刑事诉讼材料，邓小洲是泉州远安和乡四所村农民唐月英邓振新夫妇的第七个小哥，在他不到一周岁的时候被当地计生官员以社会调剂超生子女为由强行抱走。生于1989年9月8日的邓小洲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按照当时的计生政策属于严重超生，需交各项罚款6000多元人民币，按当时币值计算，这些是一笔巨大的数额。1990年8月25日，时任乡计划生育工作管理站站长高丽君以到县计生委说明情况为由，派车将邓小洲父母和大姐四人接到高丽君屋企，期间提起将邓小洲送人领养。晚饭后，高丽君给邓振生送啱啱买的红辣椒返家，再将唐元英和两个子女送到县城一家旅社住落嚟。次日一早，五名陌生男女将邓小洲从唐月英手里边强行抢走。此后33年嚟，这个细佬哥渺无音讯，曾经在中国从事多年维护妇女权益、救助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原中共军官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以超生为由将被视为父母心上肉的小宝宝强行抱走，就是抢走。姚成说，
他首先的认为你是超生，不符合怀孕呐、不符合一些什么什么政府的计划生育的方面的条条款款，认为你是超生才把你抱走。实际上不叫抱走，你刚才讲得很对，强行抱走。
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的红星新闻网报道，唐月英至今记得在高丽君家里面吃晚饭那日，高丽君的家公曾经对他说，那个家庭很好，无子无女，在啲细佬哥大学毕业之前不可以走亲来往，30年后这个细佬哥成家立业之后会回来应付母亲的等等。报道说，唐月英、邓振生苦等了近33年，就等不到任何的讯息，夫妻俩决定请律师同见人代书刑事控告状，进行刑事控告高丽君等人，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希望找到他们的仔邓小洲返家认亲。结果等来的是泉州县卫生健康局在7月1日签发的一纸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书说，根据20世纪90年代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严峻形势，严格执行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的政策，这些对违反计生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强行超生的子女之中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是县委县政府根据当时区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和全县严峻的计划生育工作形势需要作出的决定。告知书说，经过核实，他们超生的仔女属是第七个仔女，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为便于和促进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子女的去向没有留任何的记录，因此他们当局对他们提出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从网络社交平台的反应来看，尤其令到公众感到愤怒和难以置信的，就是这份冠冕堂皇的政府文书之中明确表述超生的子女是由全院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的这个讲法。旅美人权活动家陈光成对美国之音表示，超生婴儿邓小洲所谓的由全院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是典型的共产党明火执仗，不单只涉及拐卖儿童，而是突破人类道德的底线。陈光成说，
这样的事情就是典型的这个共产党直接巧男大女吧，这就直接就是明巧，这不单纯是一个共产党整个体系的拐卖的问题。
关于超生婴儿邓小洲被社会调剂的告知书引起网络刷屏热议之后，桂林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在7月5日发布情况讲明，说责成泉州县对漠视群众的诉求，行政不作为的 原为建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等相关人员停职检查。该市新闻办仲表示，工作组将会深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切实维护信访人合法的权益。一篇署名江湖小武的网民问话，调剂的细佬哥到底调剂到了去哪个地方呢？这种所谓调剂和社会上面的拐卖儿童贩卖人口有什么的区别呢？调剂的细佬哥调剂了给什么人呢？调剂个细佬哥卖了多少钱呢？调剂这个细佬哥的钱财流向了哪个地方呢？调剂儿童的户口的落户在哪里呢？调剂的儿童还能不能够找回来呢？重回原生家庭呢，有没有细佬哥在调剂之中出现意外夭折的现象呢？记者注意到有关邓小洲事件和政府在大批孤儿被海外家庭收养过程之中扮演的角色的一些文章，已经被中国一些主要门户网站屏蔽。流亡美国人权工作者、中国军队国家化推动者姚成表示，十多年前他为了救助当时受生育政策受侵害的家庭和儿童，走访了湖南邵阳地区的一些社会福利院，那里收养了一些家庭的所谓超生子女，统一改姓邵，由来自欧美的人士交付捐款之后领养。在美国的中国妇权组织曾经出版的《邵氏弃儿》这本书有详细的介绍。姚成说，泉州县那份告知书所讲的社会调剂他还是第一次听讲，但是这种事情在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申报证下并非孤立的个案，实际上就是政府在这里卖细佬哥。姚成说，
广西这个地方叫什么社会调剂，这个东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一个官方文件。我所讲的这个呢，大概是计生办，村里面都有计生办。
中国官媒中青报2014年5月7日就报道了社会调剂超生儿的案例，题目是被调剂了23年的人生。泉州县邓小洲事件曝光之后，中青报这篇八年前的报道被一些传媒和网友挖了出来转发，报道中记述了四川达州一个半岁大的超生女婴，因为父母交不起8500元的超生罚款被计生办抱走了，后来以200多元的抚养费调剂给了30多岁娶不起媳妇的单身汉。法律学者陈光成指出，所谓社会调剂是中共对人民有组织的犯罪，灭绝人性。他说他任职美国的天主教大学，一名来自山东的学生亲口告诉他，他的哥哥年幼的时候被计生人员强行抱走，至今下落不明。陈光成说，
他亲口给我讲起来，他说事实上他是兄弟两个，他的哥哥就在他出生之后就被计生委强行抱走，不知道送到哪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他的父母也是多次的寻找，想了解到这方面信息，一直共产党拒绝提供。
长期关注暴力计生侵害人权问题的一位中国艺术家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之中出现大规模的所谓调剂超生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官员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将人度人体，而是当作经济作物，可以利用权力手段加以调配以适应他们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湖南邵阳地区邵氏弃儿这件事是一宗政府没收婴儿的事件，被认为是一宗抢婴牟利的恶性事件。美国之音在2011年曾经发表多篇关于中国官员利用计生政策赚钱和湖南邵阳计生干部抢婴牟利的报道，在这个之前香港南华早报和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也都先后做过相关调查的报道。据财新传媒和香港南华早报等的媒体报道，2000年前后至2005年，湖南省龙汇县洞口县计生办为获得社会抚养费，将疑似未婚先育超生抱养不符合收养规定的细佬哥强行没收，向他的家人索要大约10000元人民币的社会抚养费。婴儿家属若赎回不及时，计生办伪造文书，使到婴儿身份变成弃儿，送到福利院统一改姓邵并且改名。根据介绍，由外籍人士收养，这些福利院获得3000美元的赞助费，计生办工作人员亦都会从中得到1000元人民币或者更多的提成。美国一家为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提供咨询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在他的官网列出的各种费用总共是17000到 27,000美元，其中包括往返旅费同中国政府收费。一家咨询服务机构强调，由于中国收养过程的结构化性质以及中国人的整体的诚实，收养家庭可以放心飞往中国去接收被推荐给他们的特定婴儿，并且所付费用和收养机构提供给他们的费用表会相当接近，差额是50-150美元之间。那位关注人权的艺术家还表示，中国一些地方基层到区镇村级别公职人员会将超生的婴儿直接卖给人贩，医护人员直接从中得利，地方计划收入的官员会提成，形成一个灰色的产业链。他表示，中国拐卖儿童案里面有相当部分就是超生婴儿。他说计划生育可以讲得是从上层到基层都是参与者，计划生育政策不单止没有提高人口的质量，而且还拉低了人口的质量。农村有一胎半的政策，而城市职工只能够一胎，从教育资源来到讲差距很大。目前又鼓励奖励生育，可以看出决策者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就是权利的任性狂妄。独立时评人自媒体王剑每日观察主持人王剑在油管 YouTube 视频之中指出，将超生的弟弟哥，特别是交不起罚款的弟弟哥送走，这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普遍的做法。他说，
把超生的孩子，特别是交不起罚款的孩子送走，这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普遍的做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社会调剂的名义把这个孩子送走甚至贩卖相当普遍。
他说，以社会调剂的名义将这个弟弟哥送走甚至贩卖相当普遍，用社会调剂的名义是将人物化，将人变成一个物品，调剂是互通有无的意思，调剂是针对物品并没有针对人类的，可以看得出中共是将人类物化，就是变成物品。第三，计划生育政策祸国殃民，残害中国人民数十年，这是中共灭绝人性政策之中的影响最广、危害至深的一项。第四，计划生育在中国成为一个另外一个禁忌的议题，和文革的时候一样，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深入揭发这件事，令到世人了解。长期研究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亦富言是《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本书的作者，他认为人口增长有一个内在的调控的规律，不需要人为的计划生育，而长期错误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生育观、生命观和他们的思维的模式。亦富言教授表示，中国早在1991年就该放弃一胎化的政策，才不至于出现当前如此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和男女比例失衡等的社会问题。今年较早时徐州铁链女事件引爆中国舆论场之后，有人将计划生育带来的广大农村成年男子俗称光棍汉的个性的现象和拐骗妇女犯罪活动和买卖婚姻恶习联系起来。关注计生暴力的人权艺术家对美国之音指出，由于中国重男轻女的现象严重，很多地区为了生男孩将大量的女婴丢掷荒野。他说，福建有一个村庄，有一个地方是专门丢弃女婴的地方，那些小孩都是活的，因为没有护理或者蚊虫叮咬、野狗蚕食，惨不忍睹。流亡美国的原中国海军司令部军官姚成认为，被中国政府列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反人类的杀人政策，只有从上面否定这个杀人的基本国策，才能够解决该政策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姚成说，
你一直要是讲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国家行为，什么什么正确的政策，那下面的问题你解决不了。你现在包括那个徐州那个铁链这个事件。
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